隆咚隆咚隆咚锵，感谢主恩无比，欢喜赞美主，因有你欢喜。隆咚隆咚隆咚锵，赞美主，因有主的名，我内心皆大欢喜。赞美你，歌唱你，我愿用鼓瑟弹琴颂扬你。隆咚隆咚隆咚锵，隆咚隆咚隆咚锵，赞美主，歌唱主，一生荣耀他。
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
Have you ever seen the star?That is shining from afar. It's the star of love that lights the pilgrim's path.
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For the star is shining still, where the Lord of life is born to you this day. Have you ever seen the star?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晨星在空中向您问候。在我们人生道路上，常常会经历迷茫、软弱，甚至失望，但神却常常借着不同的人、不同的经历，向我们显明他奇妙的恩典。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一起聆听两段真实而感人的分享。首先是一位来自中国山西太原的蒙恩的银弟兄，我们先来收听银弟兄的信仰见证和他听了良友电台节目后生命被神触摸的经历，和银弟兄他在信仰中经历主的恩典，并来聆听银弟兄原创诗歌《感谢主无比》、《匆匆百年》、《爱在人间》。另一段的分享也是一份真诚的生命流露，让我们看见神如何在人的生命中工作，带来安慰、盼望与改变。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
你是我心中唯一的诗歌，我要向你尽情的歌唱。生命赞歌，
你是我心中，我心中唯一的诗歌，我要向你尽情地歌唱，向你献上最真诚的爱。
下面是生在中国山西太原蒙恩的银弟兄，他是第三代基督徒，他来和我们分享他的信仰见证和他所创作的诗歌，还有他听良友电台节目的感动。
何老师您好，祝您平安。我是30多年前一直上学的路上出了车祸，不过感谢神的保守，命是保住了。再后来，因我父亲的一个主内朋友给我送了一本耶稣生平，感谢神一步步的带领。虽然我是生在三代的基督徒家庭，但是之前我很懵懂无知，如果没有耶稣生平这个小册子，我也不可能逐渐的认识我们这位创造天地的主。感谢神给我如此的机会， 感谢神拣选我成为神家里的人。过了30多年，但是我深信神拣选我肯定有他的美意。我也有过失败，我也有过软弱，我也有过跌倒，不过感谢神一天天的带领我，一步步的走过来。感谢神的带领眷顾施恩，谢谢你们给我这样的机会，也让我有幸能够荣耀主名。爱我一生的主啊，爱我永生的神啊，每当我读经的时候，我总想起小时候，虽然那时候认识你父亲，但是我更加的认真，求主除去我的迷茫，让我一心跟随你这位主。人生匆匆百年，但有主不怕，因为你的承诺永远应许中。哈利路亚，你知道人的短暂，你给我们应许在你永山中，求你让我听从你圣经的每句话，让我一生一世跟随你。仰望主，全能主，独一的主，我愿时刻纵容你，你能救我脱离死亡权势，只让我心单单属于你，只让我心单单属于你。
我听零点繁星，旷野玛纳，书函有约，星指导航，与你有约，空中崇拜，还有认识你真好等等，这些都是我平常聆听，也是我喜欢的。每当我灵性软弱时，听听你们各位主持人主持的节目，灵性就重新火热起来。感谢主，一路走来都有你们各位家人的陪伴，在此谢谢你们这些台前幕后默默为主付出的各位家人，有你们真好。感谢你们在每一天为我们守望待祷，我们的灵性真是与你们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感谢神一路有你们的相伴，谢谢你们在主里默默付出了所有，盼望天父赐福你们各位主内家人在主里的辛劳，以马内利，阿们。
神你的保守，神你的看顾，神你的同行，神你的喂养，真是超过我的所求所想，我愿一生属乎你。爱我的永生神，我愿可想与你，我要一生一世赞美你，盼望神荣耀国度在临人世间，因你是全能伟大的主，你的爱在人间，你的能力在人间，你的眷顾在人间。我需要你的带领，我需要你的眷顾， 我需要你的爱，拯救我受伤的心。
感谢蒙恩的银弟兄的分享。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若你正在经历苦难，别忘了主仍然与你同在。若你正在经历恩典，也愿你长存感恩的心，把荣耀都归给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展翅上腾，
谨慎省察你的心思，避免任何苦毒在其中生根滋长，以致心灵困扰，沾染污秽。
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五节，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
我们介绍一个海上孤岛的属灵复兴。赫布里底群岛是位于苏格兰西岸附近的岛屿群，由内赫布里底群岛和外赫布里底群岛组成。群岛自中石器时代起就有人居住，自然景观奇险而壮丽，鬼斧神工，惊涛拍岸，风卷云舒，正足以形容这里的景致。美国总统川普2017年就职时手按两本圣经宣誓，其中一本是苏格兰裔的母亲送给他的。1949年至1952年期间，神垂听了他百姓的祷告，将复兴临到这里。苏格兰传教士邓肯·坎贝尔是这场复兴的领袖，另外还有一对年过八旬的老姐妹佩吉和克里斯汀，他们同样是这次复兴的关键人物。84岁的姐姐佩吉双眼失明，82岁的妹妹克里斯汀因严重的关节炎导致无法弯腰。他们住在外赫布里迪群岛中的路易斯岛上，靠近巴瓦斯村的小茅屋里。长老教会在岛上有着很长的历史，因为行动不便，他们无法上教会。纵然如此，两姐妹对没有年轻男女到教会做礼拜感到有很沉重的负担，于是他们特地为此事祷告，每周有两到三天，他们从晚上十时起跪下，一直跪到凌晨三四点，在那个毫不起眼的小茅屋里，带着祷告突破身体的限制，积极寻求神的复兴和荣耀临到这座岛屿。某天晚上，佩吉从祷告中看见异象，父亲的教会里挤满了年轻人，在那里有一位牧者站在讲台带领与会会众，于是佩吉将神向他指示的事告诉村里的牧师詹姆斯·莫里麦凯，借请牧师邀请长老和教会执事们一同聚集，为此祷告等候神。众人于是聚集在社区的仓谷里，每周三次持续祷告。几个月后，某天晚上十点，当他们如往常一般开始祷告后，一名来自苏格兰自由教会的年轻执事朗诵了诗篇24篇3到5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朗诵完毕后，他向在场的人提问，我们只在这里等候和祷告，这是与神之间该有的正确关系吗？随后他便向神呼喊说，神哪，我的手洁净吗？我是您所说的那心清的人吗？当时在场一同参与祷告的人便一起等待上帝。到了凌晨四时，他的威严席卷了谷仓， 他们都感到神的同在，圣灵不仅仅在他们中间运行，且还要复兴他们的村庄。在这之后，佩吉请麦凯邀请宣教士前来岛上办布道会，于是麦凯联系了坎贝尔。当时他是爱丁堡大学的学生，不过他因要参与另外的布道之旅而婉拒了邀请。得知这消息后的佩吉却向麦凯牧师说，这是他所讲的，但上帝说的是另一番话。坎贝尔牧师将在两周内来到这里。奇妙的事发生了，坎贝尔原来的活动规划被取消，因此他接受麦凯牧师的邀请，并在10天内抵达了岛上。第一天的布道会在巴瓦斯长老教会进行，结束后，疲惫的宣教士被邀请参加一个通宵的祷告会。300人聚集在那里，一名年轻执事跟坎贝尔说，即使今晚没有发生什么神迹奇事，但我深信圣灵已在我们中间运行。这位执事就是之前朗诵诗篇24篇的那位。之后他跪在教会走道上持续祷告，并开口说，神哪，您不会让我们失望，您应许要用水浇灌口渴的人，用河浇灌干旱之地，神哪，您不会让我们失望。这时一名男子走进教会来向坎贝尔说，宣教士，刚才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我们一直向神祷告说他将用水浇灌口渴的人，用河浇灌干旱之地，你知道吗，神已经这样做了。当第二天坎贝尔和朋友们抵达教会门前时，看到人群非常的拥挤，大约有600人。这当中有的人原本准备睡觉，却突然起床穿好衣服走来教会。有的人原本在附近的舞厅玩乐，但音乐突然停止后，他们如逃离瘟疫般奔向了教会。没有人邀请他们，然而他们却在同一个时间感应到神的灵，被吸引前来到教会。当天晚上，教会挤满了800人，而聚会也持续到凌晨4点，直到坎贝尔再次祝祷。当时坎贝尔每天都会在教堂和田野间传讲福音，当地的复兴事工也持续了5周，随后相继传到了临近的城镇。坎贝尔曾说，复兴乃是神自己运行，以至于在任何人开口提到神之前，整个社区突然间感受到神自己。这个属灵复兴持续了将近3年，直到整个岛屿被上帝的大能席卷。美国总统川普于2017年1月宣誓就职时，使用了2本圣经，一本是林肯总统的圣经，另一本为川普母亲在他幼年时送给他的礼物。据说这本圣经与上述发生在1949年的赫布里底岛复兴有关。为何会有这种说法呢？这是因为川普母亲玛丽的阿姨正是领导这场复兴运动的两位姐妹，佩吉与克里斯汀。玛丽出生在路易斯岛的汤格村。1930年18岁的她带着50美元移民美国，最初在纽约担任家庭佣工。她与佛德瑞·川普于1939年结婚，定居于皇后区，并于1942年正式成为美国公民。两人育有5名子女。他在2000年于纽约长岛犹太医疗中心逝世，享年88岁。川普于2024年4月英王查尔斯3世访美时提到，他的母亲非常着迷于英国王室，尤其是已故的女王伊丽莎白2世。每日邮报声称，川普母亲玛丽的苏格兰血统可追溯到苏格兰国王詹姆斯2世，他与英国王室同样有着苏格兰血统，因此是查尔斯3世的远房表亲。 川普在岛上仍然有三位堂兄，他曾于2008年访问路易斯岛，该篇文章摘自《基督教论坛报》。下面介绍另外一篇文章，圣经仍然在说话，真理依然重要，神没有放弃美国。在2026年，美国迎来了建国250周年历史性时刻，在4月19号到25号，在华盛顿特区的圣经博物馆展开了一场为期7天、24小时不间断的朗读圣经马拉松。有超过1000个全国性事工机构、475位政治与教会领袖共同发起，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朗读完整部圣经，并全程向全国直播。尼西米的圣经历史呼召人们兴起重建，不只是重建城墙，更是重建人心。文士以斯拉在全国面前公开朗读神的律法，呼唤百姓身份和呼召，当圣经被重新带回，复兴就随之而来。相信神的话被读出来，被聆听，能改变人心，改变家庭，改变社区，甚至是改变国家。这是一个公开的宣告，圣经仍然在说话，真理依然很重要，神没有放弃美国。这不只是一场活动，而是重新与神对齐，真正的觉醒与回转。一个国家停下来朗读这本对人们良知、文化和自由理解产生深远影响的圣经，此举本身就具有深刻的意义。公开阅读圣经， 传授圣经并以此生活，是美国历史核心所在。人们能在此毫无顾忌地呼求耶和华的名，他们一起上教会谈论信仰。然而在许多地方并没有这样的自由，公开敬拜耶稣或与他人分享信仰，恐怕就会遭到监视、威胁和惩罚。圣经及其教义在过去250年中指引着美国，那么在未来250年也理应如此。让我们恢复神的话语的权利，摧毁秋坛。在约书亚的时代，恢复读律法书的传统就是摧毁了所有的秋坛。1776年的250年之后，即使美国现在成为全世界最有权势的国家，却变得非常的堕落，失去了从圣经而来的美国价值。而相信无论读何种语言和版本的圣经，当神的话进到人心，祷告未信者的耳朵听到就相信与明白，神就能翻转他们的生命，归入耶稣基督名下。圣经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主，让我们透过这些真实的生命见证，再一次看见神信实的带领。也许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不同，但神的爱始终不改变。他能安慰忧伤的人，也能扶持疲惫的心，更能在平凡的生命中留下恩典的记号。感谢蒙恩的银弟兄的分享，愿今天你所听见的分享和诗歌继续留在你我的心中，成为前行的动力。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赞美诗歌，愿你荣耀降临。
父神创造的主，显明你创造心意，兴起你所拣选的百姓，在这地同行前进，宇宙万物都在叹息，等候你能力彰显，求主释放你的神，就在这时刻，愿你荣耀降临此地，让它从我们中间流到万邦，愿你恩膏充满此地，我们同心寻求看见你的应许完全彰显，教会要全然得胜，求你怜悯触摸我们，使我们靠你刚强，让它从